我们现在要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经文在路加福音的24章1到12节以及25到27节和44到49节。请各位先翻到教会公用版圣经新约的第98页。圣经新约的第98页，我们要用起印的方式来读第一段经文，24章1到12节。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24章1到12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第二段经文25到27节，请我们一起读，请。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责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第三段经文44到49节，我读双数节，请各位读单数节。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本堂的何玉峰长老，题目是纪念、讲解、见证。
弟兄姐妹平安。路加福音24章是四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复活最独特的一章。换句话说，他所记载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其他三卷福音书没有记载的。这整段的经文比较长，但是它可以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1到12节，讲到妇女，几个妇女七日的头一日清晨来到坟墓面前，他们想要看一看，结果坟墓前面的石头被滚开，石头就是那个坟墓的门，滚开，因为它是圆的，当他把它滚开，你才能进去 那个坟墓，发现耶稣的身体不见了。所以第一段的起头是妇女们没有看见耶稣的身体在坟墓里面。第二个段落是去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他们边走边谈论耶稣被钉死而且身体不见了这件事情。这一段路圣经特别有交代，在第十三节，以马忤斯到耶路撒冷中间有25里，大约是7英里，11公里。你们有没有走过11公里？大概要走多久？正常的情况，人正常走路的速度，1个小时大概走4公里。如果11公里，应该要3个小时。有意思的是，他们就一路讲，一路走，耶稣加入他们，但是他们没有认出这个加入他们的就是耶稣。一直走到28节，日头要平息，就是快到傍晚了。可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一段经文的结束，这两个门徒后来认出耶稣原来就是那一位主的时候，他们又回去到耶路撒冷。第33节，他们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那你告诉我要走多久？还是11公里，对吧？所以那一天其实他们走路来回走了22公里。有意思的是，他们吃完晚餐跟耶稣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门徒还聚在一起。有人说这就是约翰福音20章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门徒因为害怕聚在一处。第三件事情是耶稣在36节到49节，他再一次用他复活的身体来到门徒中间，然后跟他们说了最后一段话。这三段的经文有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特别留意。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三段经文都会扣着一个主题，第一段就是坟墓空了。坟墓空了，对很多基督徒来讲是一个证据，证明他复活了。其实这个论证是不怎么完整的。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27章，有另外一个可能是他被门徒挪走了，也许有其他的可能。在历世历代，不信的人针对这个问题有非常多的假设。我听过一个最有趣的假设，就是耶稣没有真的死。你听过没有？也许你听过，但是重点是空坟墓它是一个事实，但是事实需要一个正确的理解。这个正确的理解没有得着之前，即便是耶稣不见了，空坟墓，我们还是无所适从。比方说第4节，当这些妇女没有看到耶稣的身体，他们在猜疑。 猜疑的意思是怎么回事，他们期待那一天去到坟墓打开那个石头应该看得到身体还是看不到，应该要看到还是看不到，要看到，结果没有看到，让他们心中惊惶。这个时候就在他们身旁出现了两位穿白衣的天使，穿白衣的天使看到他们猜疑，看到他们惊怕，这是第五节，妇女们惊怕，就对他们说，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为什么在活人中，对不起，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们来是要找死人还是活人？死人。他们没有找到是好事还是坏事，这看你怎么理解，看你怎么理解。因此天使的话，天使对空坟墓这件事情的解释就变成最关键。那么天使的解释，第一个，你不可能在这里找到活人，因为这里是埋葬死人的地方，所以你不应该期待你会看到有身体放在这。第二，第六节，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所以其实空坟墓不一定等于复活，但是空坟墓有可能就是复活。但是这个有可能就是复活的解释是谁带出来的？是天使。所以有神学家就讲，我们针对很多眼睛亲眼看到的事实，我们不一定会有正确的理解。我们要正确的理解，我们除了需要理性，需要思考，需要收集资料，我们需要确认证据的真假，其实我们需要一个更合适的解释。而这个更合适的解释，正常是不在人手里。我知道有一个年轻的神学家，他非常的杰出，他说如果没有上帝或天使介入在人的思考、观察和判断里面，我们仍旧会活在猜疑、惊怕。然后最后十二节，彼得离开坟墓，没有看到耶稣的身体，就像妇女所说的，他看到的是细麻布还在那里，彼得就心里稀奇。稀奇这个字，正常中文的意思是正面还是负面？正面。但是其实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负面。这个时候彼得信还是不信？他确定身体不在，对吗？他确定妇女们讲的见证是真的。可是第二个我要请你们注意的一个关键就在十一节，当妇女告诉使徒们说耶稣的身体不见了，他们说这些话之后，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我要告诉各位，你看见，你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之后，你相信了，然后你把你看到的、相信的、解释的事实合在一起去见证，告诉给另外一批人，那一批人是跟过耶稣的，他们会不会信？不见得会信。信跟事实有关系，但没有直接的关系。你猜猜看，人是不是只要是事实通通相信？不见得。感谢上帝啊，我们对上帝的事，对世界上的事，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复活节其实是要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子 已经为我们复活了，但是为我们复活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稀奇、猜疑、害怕，我们需要有上帝天使的话语来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所以天使最后讲的一句话，第六节啊，他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当纪念，纪念就是要想起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第七节告诉你们什么呢？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如果你是天使，你在坟墓旁，身体不见了，妇女们来到这里，然后他们说身体怎么不见了，你要么跟他们说什么？我不是早告诉你们了，他已经复活了吗？找什么？你们怎么没有信心呢？你会不会这样想？没有，弟兄姐妹，他把眼睛，把妇人们的眼睛从这个事实转移到什么？这个事实的理解应该是复活，可是复活的理解不是最后的根基，信仰最后的根基不是空坟墓等于他复活了，因为天使这么说。天使他最后的根据是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想，耶稣在世的时候有没有跟你们一次、两次、三次讲过一句重要的话？你们到底听懂了没有？那句重要的话就是他会被罪人所害，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你们相信什么？有三个可能：第一个，相信自己的眼睛；第二个，相信天使的证据和解释；第三个，相信耶稣曾经预言他自己会这样死，这样复活，然后你就亲眼看到照着他说的应验了他所说的话。你有三个选择。你知道其实这段圣经最稀奇的是，我们需要有好的 memory。Memory 不是想起你的经验，不是想起你的理性，是想起这所有的事情最后的根基是在耶稣自己说过他自己要怎么成就这个救恩。因此有一个神学家啊，叫 Peter Adam， 他是一个澳洲的神学家，他就把整个的事件让我们焦点放在其实复活最需要传扬、最需要理解，其实不再是坟墓空了没有，也不再是空坟墓就等于复活，而是在耶稣说他将来会这样子死、这样子复活，因此就看见坟墓空了，因此就有天使告诉使徒耶稣基督这样说，就这样成就了。因此复活对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来讲，我们的根基其实是在耶稣说过的话照着他说的一字不差的成就了。所以弟兄姐妹，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原来的坟墓是不是空的，你能告诉我吗？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没有空？这个已经无从得知了，因为它是发生在2000年前的事。谁能把天使再叫回来？我不能。你能吗？那个不信耶稣的人说，你把天使叫过来啊。那我就跟他说，那你不要把天使叫过来，或者你把天使叫过来说，不是这样啊。其实这整个的事件会记载在路加福音，他是要告诉你正确的记得耶稣说过的话，张大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看坟墓空，听 天使的见证，我们会对复活有一个更明确的信仰的基础。这个基础胜过彼得，因为彼得去看了以后，还没有去看之前，其实都不相信。弟兄姐妹，我想路加是要鼓舞我们的信心。第二段，各位都知道，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以马忤斯的路上是一个非常令人好奇的一段谈论。各位你知道，这两个门徒其中有一个人叫做格留巴，十八节，当耶稣靠近他们的时候，耶稣说你们都在谈什么，他们就说脸上带着愁容，说十八节，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你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你觉得这两个门徒关不关心耶稣的事？关心。他在不在意耶稣身体不见了？在意。他在不在意耶稣死了？在意。可是耶稣就来了，他认不认得出来？所以你不要觉得你关心教会，你关心基督徒，你关心整个上帝的事情，就等于你认得出耶稣啊。耶稣要来到我们身边，他陪伴我们走这一条路，看见我们信仰的盲点。盲点在哪里？你知道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认出耶稣就是那一位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的时候，在他们的心中对耶稣有一个认知，有一个期待。认知是什么？我们看第十九节，那个拿撒勒人耶稣，他是一个什么？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你告诉我，这句话信主的人讲还是不信主的人讲比较多？都有。你告诉我，他们的认知是不是胜过一般人对耶稣的认知？够客观吧？够客观。客观不等于正确的理解。接下来，如果这样一个先知在他们心中是有分量，他们愿意跟从。接下来二十节，他说祭司长，我们的官府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二十一节，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你告诉我，这两个门徒心中盼不盼望耶稣这位大先知能够帮他们解决问题？他们最大的一个困难，想要期待发生的结果，就是整个以色列民要得赎。你觉得这两个门徒是不是很自私？不是。他们想的是什么？整个百姓的幸福和将来。其实他们跟耶稣是有道理的，他们追求一个整个以色列民幸福的理想，是不容易的，在当时罗马帝国的权势之下。可是这里有个关键，就是他要救赎我们，我们也觉得就是他，可是偏偏他被钉死了。我想他们心中会有极大的挫败，有极大的愁烦。好，到这里你就会发现，关键在其实耶稣已经在他们身边了，他们不一定认得出耶稣。他们在没有认出耶稣之前，他们对耶稣有一个认知，有一个期待。认知是他是一个大先知，期待是他要救赎我们，可是失望了。二十四节，他就把前面那段圣经的事再摘述了一部分，就是由使徒们去坟墓，听了妇女的话，看见的结果就是耶稣的身体不见了。换句话说，这两个门徒的认知里面，耶稣死了。那复活了没有呢？他说 那些妇人们回来讲说，他们看到天使说耶稣复活了，所以他们是第二首，对吧？前面彼得的第二首加第一首其实是不信的。那么这些听他们妇人和使徒们的反应，他们感觉上也没有再往前走一步。二十五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慢了。请问你信得太慢是信了还是没信？没有人知道，也有人说是还没信到，有人说已经信了，只是速度很慢。那不管是哪一个，至少有一个结果，就是他们并没有正确的认知。认知什么？认知妇人的见证，认知天使的解释，认知耶稣基督曾经说过这些事件到底是什么意思，再加上使徒们的判断。到目前为止，他的资料收集见证听的是够完整的。如果你是耶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们两个人真笨啊，我从来没有教过这种主日学的孩子。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 slow。 我想 slow 就我们中文的意思已经跟笨很接近了，因为你知道我们常常取笑别人，会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慢啊，你动作可不可以快一点。我们形容一个人聪明叫思想很敏捷，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段圣经又来到一个关键的主题，叫做信得太慢。那信得太慢是信什么呢？太慢，哇，我觉得太有意思。耶稣把他们的眼睛又从见证，从事实，从妇人，从使徒，从他们自己的讨论里面带到哪里？他说，你们对众先知论到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太慢，信得太慢。你觉得耶稣的回答有没有很特别？信心的根基又被耶稣基督自己带进了什么？众先知的预言。换句话说，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因为在耶稣的看法里面，如果你们对众先知摩西论到基督一定要这样受死，第三日复活，成就这个救恩这件事情，如果你对圣经的理解不够正确，你是没有办法回应别人的见证。听懂了吗？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在做什么？第二十六节，他说，这位弥赛亚基督必须受害，进入他的荣耀。荣耀是什么？荣耀成就了以色列民和万民的救赎，这是耶稣最大的荣耀在地上彰显的样式。如果要成就所有来到他面前人他们的救恩，这是他的荣耀。他的路是先彻底的死，然后完全的复活。二十七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谁自己。你注意看啊，前面的经文是二十六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荣耀，岂不是应当？基督弥赛亚。可是到了二十七节，凡经上指着谁？我的话。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两个门徒当中，其实有一段耶稣为他们讲解圣经的过程，有三个小时。这个讲解圣经的过程集中在上帝的话语。如果前面第一段是耶稣自己预言救恩怎么成就在地上，如果第二段是旧约 从摩西先知怎么样能够预言，然后应验耶稣是这样成为基督的。你告诉我，耶稣到底想做什么？你告诉我，复活最后的根据是不是离不开耶稣自己的话，也离不开耶稣自己怎么解释圣经，对吧？所以为他们讲解明白，讲解明白，他们信了没有？还没有。一直要到36节到42节，36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你注意啊，第一段圣经没有在他们当中，讨论的焦点是耶稣不见了。第二段圣经是耶稣来到两个人当中，但是这两个人 too slow， 圣经没有掌握的清楚，原来有一个方向，最终有一个目标是要朝着耶稣怎么样救赎万族万民。后来耶稣亲自来到所有的门徒当中，他们看见耶稣没有？看见了没有？看见了。看见了以后呢？哇哦，真的耶。没有，他们不是这样。第二十七节，他们却惊慌害怕。38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你有没有祷告过求耶稣向你显现？有没有？我不止一次啊，一直求，结果都没有。哎，那你觉得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后来耶稣没有跟我显现，我觉得很好。为什么？我不觉得我的功力会比使徒们要高。换句话说，他真的显现了，我第一个要问的，真的是你吗？再来一次，回去，再来一次，回去，再来一次。其实人以为他看见就相信，人以为他的经验就是一切事情的根据，不见得。40节，他说了这话，把手和脚给他们看，有钉痕，对吗？这样清不清楚？这样清不清楚了？你们这12个有清楚吗？41节，他们正喜得不敢信。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中文啊？喜得不敢信是喜，这个没有问题。那喜得不敢信，原文是不信，不是不敢，没有这个敢。我再说一遍，他们喜得不信。那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换句话说，看见钉十字架的耶稣就在他们眼前，他们非常的振奋，但是呢不信。你猜猜看，人因着上帝的奇迹，上帝的彰显，会有极大的一种振奋的感觉，但是也可能同时不会相信。所以你不要觉得啊，喜乐就好。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人活得开心就好，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哎呀，不要管那些阿里不大的事，开心就好。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活。主啊，让我能够平平安安，对吗？我觉得这一节圣经非常不容易理解，但是对我来讲，我学会一件事情，人对神的反应、经验、情绪不一定会把你带到信心里面。这样听懂了吗？人的反应、经验和情感里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情绪未必等于你的信心高涨。那这怎么解释呢？我们已经读到3次不信了，对不对？第一次是在那几位妇女去做见证的时候，11节，门徒们不信。第二处是耶稣说，你们信圣经、信先知信得太慢。第三处就在这里，你们喜乐，但是呢还是不信。哇， 所以第44节到49节，耶稣要做结论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第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什么呢？就是摩西、律法、先知、诗篇，指着我所记的所有的话，都必须应验。”你看啊，回到哪里？圣经，回到圣经。我要告诉你，耶稣向世人彰显他是很奇妙的一位主，至高的上帝，但是他不会让你依赖什么他在你身上带来的那个奇妙的经验，因为他知道那个东西是暂时的。所以你就可以理解，耶稣在变相山的时候，当他变相的时候，彼得觉得太稀奇了，就说我为你们一个人造一个帐篷，我们就一直待在这。结果耶稣根本不理他，因为这不是信仰复活救恩最根基的地方。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原文就是打开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能够什么？明白圣经。你知道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哎，你们看清楚我，今天这是难得的一次啊，这一辈子只有这一次啊，看清楚啊， camera 手机，把我弄清楚我长什么样子，你知道我彰显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位主。你觉得人是不是这样？人是捕捉瞬间，想要抓住永恒。可是耶稣从开始就告诉你要明白圣经，我做的所有的事情，成就所有的事情，都是照着圣经一步一步走到今天。46节，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你注意啊，前面是律法、先知、诗篇所记。这个记跟写是同一个字。46节，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感谢上帝，他再一次把他自己成就的救恩，从死里复活成就的救恩，把它放在圣经的应验不变的根基上面。我觉得这位上帝，这位主实在是太，对我来讲实在是太真实了。47节是所有这一段经文最特别的，因为是前面没有提到的。他说照着圣经，46节，照着圣经，其实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我会这样死，会这样活，证明了身体不见了，证明了以色列得赎了，证明了所有上帝要对世人成就的救恩 OK 了。可是第47节的开始，他说圣经照着圣经所写，还有一段，这一段就是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你知不知道传福音，耶稣要用自己的死，自己的复活，传出这个永远的救恩，这一件事情是照着圣经走的。我很多年以前啊，我明白了这件事情以后，我就说上帝，我只求一件事情，我希望我这一生每一件所做的事都可以被圣经解释得通。你通不通我没意见，你对何长老理解不理解，这不是我最关心的，我最关心的是上帝理解。我会思想，我也会阅读，我也有工作的经验，我有很多的朋友弟兄姐妹，可是我希望我这一生只会被上帝的话语能够解释的最透彻。谢谢主啊，因为不然的话，我为什么要来板信？我为什么要信主？我为什么要一边工作？我为什么要一边服侍？我为什么要 在信友堂，我为什么要传讲圣经？我为什么要努力的读圣经？我为什么要去帮助一些传道人？我为什么要做这件？我为什么不做那一件事情？所有的原因的背后，因为耶稣把我带到他成就的圣经之中，圣经能够在他身上成就永远的救恩，我相信上帝也会用他的话语引导我成为一个服侍他的人，对吗？所以各位，服侍主，传扬福音，奉他的名传悔改的道，使罪得赦免，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勉强。我相信你只要读懂圣经，你会很自然的去做这件事，对吗？就像耶稣，当他明白圣经的心意，他自己这样成全的时候，一点都不勉强。很多人说啊，耶稣在十字架上很苦，你们猜他苦不苦？我觉得不苦，但我觉得很痛，你觉得呢？痛是肉体的，但苦呢是心理的，你们猜猜看他心里苦不苦？我觉得他不苦，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一条路是这样走的，他没有走错。你怎么看是一回事，但是他怎么成就是照上帝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一生如果纪念耶稣复活，神真的在你身上复活，这条路叫什么？维亚罗莎的路，他就是这么走的。我不喜欢翻成维亚罗莎的苦路，我喜欢翻成维亚罗莎荣耀的路。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你是主，我们的上帝，你既照着圣经这样子成就永远的救恩，你既把我们带到你永恒不变的话语里面，你自己亲手 亲自把这所有的奥秘像我们一样一样的解开，就求上帝恩待我们，照着你的美意，按着你的时候，成就在我们教会，成就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感谢上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